来呀、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会查考真言书的第八章。那么文慧呢，将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智慧的告白。这是圣经中很宝贵的一章，因为智慧第一次以人的身份出现。这是我们所说的拟人法。所谓智慧呢，就是主耶稣。那么智慧的告白当然就是指主耶稣的告白了。第八章呢，全章用了40个我这个词，那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呢智慧自己的身份、地位、工作和赏赐。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呢，在八章的35节，凡接受主耶稣的就得了智慧，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而得罪他的就是害了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就可以知道啊，主耶稣和人的关系多么重要。这种关系呢，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而是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听从智慧的教导，谨守他的道路，这样就得到从智慧而来的福气。就正如呢，约伯记22章21节说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好，我们首先呢，把这章经文分段，然后呢，再来详细查考当中的内容。那么文慧呢，把箴言第八章啊分为四个大段落。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段，这是一个引言，智慧真诚的邀请世人听他的话语。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六到二十一节，讲到智慧的赏赐，凡事呢听从智慧的就得着真理、公义、正直和公平，而这些赏赐比珍珠更美，比黄金更强。接下来22到31节是第三个段落，主题呢是智慧在创造中的角色，强调智慧从创造之前就与神同在，和神一起同工。好了，最后一段呢是32节到36节，智慧再次的劝勉世人要听他的教训，谨守他的道路，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那这一章经文在开始的时候，透过智慧亲自发出呼吁，说明呢听从智慧的重要性。那在箴言的一章20到21节啊，有讲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而到了八章一节呢，就用反问句，强调智慧仍然锲而不舍地在呼喊，在发声，盼望世人听从他的教导。智慧呢，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呼喊，而是走遍高处的顶上、十字路口、城门旁、城门口和城门洞，并且是大声的呼求，叫人不要离弃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和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圣殿、会堂、山上和海边，呼吁群众悔改是同样的意思。这些呼吁并不是专对某一种人说的，而是给世上所有人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呐。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段落了。在第二个段落，作者用你们当听来开始，这是一个直接的命令。这命令呢，是要世人留心听作者以下的教导。八章的六到十一节，作者就指出智慧的宝贵，然后呢，在12到21节就指出听从智慧的能力，凡听从的就有赏赐。那么究竟智慧有什么宝贵呢？作者说啊，第一， 智慧只说真理和公义的话，凡是邪恶的言语一律不出口。在经文中第七节有一个词发出，这个词呢在原文中有深思熟虑的意思，表示智慧所说的话呢并不是随便说的，而是经过思考才说的，因此呢所讲的话都是公义的，并没有弯曲乖僻的成分，只在乎人是不是愿意听从而已。而智慧第二个宝贵的地方呢是珍贵，它比珍珠还要贵重，价值远胜黄金。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但唯有智慧是无价之宝，是不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相提并论的。那么说完了智慧的宝贵之后，从八章的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八章的二十一节，作者就讲到智慧本身的能力以及给人的赏赐。十二节呢首先把智慧的特色讲了出来，灵敏这个词呢有灵巧的意思，整节经文就是说智慧有灵巧知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那我们如果接受智慧住在心中，那么他就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有哪一些事情又是不应该做的，这样呢就能够敬畏神。其实呢在接着的第十三节，作者呢就简单扼要的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恶。那么所谓的敬畏，就是凡事信靠顺服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与此同时必须要恨恶一切的罪恶，因为神是圣洁忌邪的神。那么关于邪恶呢，在八章十三节就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骄傲狂妄，骄傲呢是邪恶的根源，是神最恨恶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恶道，也就是邪恶的行为。一个骄傲狂妄的人很容易做出邪恶的行为，这是不变的道理。关于邪恶的第三个例子呢是乖谬的口，这是箴言一直强调我们要逃避的。好，接着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就生动地把智慧的形象表达出来了，这其实呢就是主耶稣的形象，有智慧聪明和能力，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尊贵，连帝王君王王子首领和审判官这五种在地上掌权的人物都要听从智慧才有治理百姓的能力。那么听从智慧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八章十七节就提到有一个宝贵的应许，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胜过一切，他差派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么我们爱神，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是丰富有尊荣的，愿意寻求他的人就能够得到他的赏赐。如果说箴言书八章十八节是智慧所给的丰富，那么十九节就是智慧所结的果子，而二十节就是智慧的道路，二十一节则是智慧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神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神应许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他以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蒙福啊！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段落，八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告诉我们智慧在创造中的角色和地位，强调智慧在创世之前就和神同在，并且和神同工了。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呢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同样的意思，突出了耶稣和父神亲密的关系，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彼此同工。第二十三节呢就提到背立这个词，意思呢就是背高，是用这个橄榄油倒在头上，表示呢这是一个蒙神拣选分别为圣来服侍神的人。那么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所有的君王、先知和祭司都必须呢先被高立，才能够开始他们的服侍的。那么主耶稣呢也被称为受高者，表示呢他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被父神分别为圣，和父神一起同工了。那么当智慧坦诚地分享完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之后，立刻就加上了一个劝勉，也就是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三十二节的经文说，众子啊，现在就听从我。这句话很有意思，现在这个词有立刻的含义，也是智慧讲完自己身份之后对人的一个期望。他盼望自己的见证能够唤醒世人立刻舍弃恶人的道路，听从教训，谨守公义的脚步，天天仰望神。弟兄姊妹啊，八章的三十四节和八章的一节是首尾呼应的，并且是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智慧主动的在不同地方发出呼喊，劝人悔改；另一个呢，是人主动的在智慧的面前仰望他，听从他的吩咐。在诗篇的三十一篇二十四节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弟兄姊妹，人如果轻视智慧，恨恶智慧，就等于是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和喜爱是相对的，智慧和愚昧都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如何选择呢？
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